日勒蘇克星期日就是12月19日結束了對俄羅斯為期三日的訪問，除了與普京會談之外，他還會晤了俄羅斯前總統和前總理，目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的梅德韋傑夫，以及議會上下兩院領導人。夫日勒蘇克曾多年擔任過蒙古總理，亦都曾經訪問過莫斯科，因此他與俄羅斯領導層過去就有互動。但是俄蒙雙方這次都特別強調，夫日勒蘇克6月份就任蒙古新總統以來，俄羅斯是他所出訪的第一個國家，突顯俄羅斯在今日蒙古外交之中的重要地位。夫日勒蘇克這次訪俄正值兩國建交百年紀念，雙方都表示在過去百年兄弟友誼基礎上面，令到兩國關係邁入一個更好的新百年。夫日勒蘇克在莫斯科尤其感謝俄羅斯百年前幫蒙古獲得獨立，在雙方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之中，更提到了二戰和諾門漢戰役之中雙方肩並肩戰鬥所結下的戰友情誼。普京2019年曾經訪問蒙古紀念諾門漢戰役80週年，蒙古稍後還樹立了指揮那場戰役的蘇軍統帥朱可夫元帥的蘇像。1939年諾門漢戰役之中，蘇聯紅軍在蒙古邊境地區擊敗了日本關東軍，為了展示蒙俄特殊關係，夫日勒蘇克還向莫斯科大都會酒店牆外紀念兩國建交百年的一塊牌匾，以及莫斯科西部紀念二戰勝利公園之中的一處馬車塑像獻花致敬。這處馬車塑像在二戰勝利70週年的時候由蒙古和俄羅斯共同樹立，馬車塑像象徵著二戰期間蒙古為蘇聯提供的各種援助。蒙古當年曾經捐款採購坦克戰機，並且提供了大量的馬匹和衣物等後勤補給給物資支援蘇軍。1941年秋冬季莫斯科會戰開始之後，緊急從遠東地區抽調到莫斯科郊外的蘇軍增援部隊，所穿的皮衣和皮帽都由蒙古提供縫製。莫斯科大都會酒店距離紅牆和克里姆林宮不是那麼遠，酒店外牆的那塊牌匾上面書寫著1921年11月蒙古代表團和蘇俄政府當年曾經在酒店之中談判建立關係。蒙古代表團由親俄的蘇克巴托爾率領，蘇克巴托爾曾經是受共產國際領導的蒙古人民黨的創始人之一，亦都是蒙古獨立和當年蒙古軍隊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這塊牌匾在雙方慶祝俄蒙建交50週年的時候的1971年樹立，而剛剛好在牌匾樹立兩年之多之前的1969年春季，中蘇爆發邊境武裝衝突，中蘇關係急轉直下，蒙古的重要性立刻上升。從那個時候起，蘇聯不單開始大規模武裝蒙古軍隊，更在蒙古部署100,000重兵，直接威脅中國首都北京。蘇聯當年駐蒙古的第39集團軍不單是重裝軍隊，更被認為是蘇軍在遠東部隊之中最為精鋭的一支，從蒙古撤軍亦都成為80年代中後期中蘇開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時候中國所提出的一個前提條件。不過夫日勒蘇克這次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提到了要興建從俄羅斯經過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以及建設俄羅斯蒙古中國經濟走廊。三國多年前已經建立了俄蒙中領導人峰會會晤機制，蒙古官員這次表示從俄羅斯經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的線路走向已經確定，技術論證工作今年年底之前會結束，預計到2024年管道能夠鋪設竣工，未來亦都不排除沿天然氣管道再鋪設一條石油管道的可能。雙方這次還提到要升級改造蒙古境內的鐵路，蘇聯和蒙古在1949年組建了烏蘭巴托鐵道公司，負責蒙古鐵道的運營，兩國各持有這間公司的一半的股權。中國和俄羅斯之間鐵路運輸的其中一條線路就經過蒙古，但蒙古鐵路的軌距和中國不同，和俄羅斯就一致。在夫日勒蘇克訪俄之前，俄羅斯副總理、壟斷俄羅斯天然氣業務的天然氣工業公司副總裁、議會領導人和其他俄羅斯高官紛紛訪問了烏蘭巴托。 俄蒙呢一次走近嘅另外一个特点就系双方都强调进一步加强军事同军事技术合作。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11月30日访问咗乌兰巴托，佢参加咗蒙古军队建军百年庆祝活动。格拉西莫夫表示将会继续为蒙古军队提供援助，包括帮助蒙古改造升级机场同提供空军装备等。蒙古军队的装备全部都是苏制和俄制的，两国军队每年秋季轮流在对方举行联合军演。历史因素导致蒙古对中国保持警惕和心有余悸，一直寻求从另一个邻居俄罗斯能够提供安全保护，这些亦都为俄罗斯经营蒙古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独立部为此一个多星期之前发文呼吁不应该忘记和忽视俄蒙同盟。这家俄罗斯大部话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蒙古变得越来越重要，边个人掌握了蒙古就意味着边个就能够赢得博弈。文章话，假设中国如果控制蒙古，这些可以令到中国军队经蒙古进入俄罗斯，然后就能够切断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以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假设如果俄罗斯控制蒙古，就可以令到俄军能够直接威胁北京和包围新疆。文章仲呼吁俄罗斯应以保持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名义再次驻军蒙古，这些仲能够达到消除在蒙古的西方力量的目的。但是中国亦都在加强和蒙古的关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7月份访问了蒙古，还获得了蒙古赠送骏马，但是和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的有关报道不提蒙古军队建军百年活动。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7月份访问了天津，习近平和夫人勒素克7月份曾经电话交谈。中国和蒙古两国总理10月份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去年还向中国捐赠了30,000只羊。中国对蒙古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蒙古外贸当中中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俄罗斯就依靠它在能源特别是国防安全和军事领域所拥有的优势来继续对蒙古保持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蒙古直此亦都会获得大批能源过境收入的费用。蒙古亦都在积极推动第三邻居外交，更多同美国、日本、南韩、印度、越南、澳洲等第三力量活动，避免完全依赖俄中两个邻居。美国高级外交官最近几年多次访问蒙古，印度正是帮蒙古兴建石化工厂，南韩总统文在寅9月和夫人勒松克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较好的关系。蒙古曾经在80年代推出了乌兰巴托对话机制，蒙古近年来还和北约密切合作。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最近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蒙古和北约的合作建立在民主、人权、法制等普世价值基础上面，并不针对第三方。巴特察察格说，乌兰巴托对话最近两年因为疫情而停办，但蒙古仍然计划利用这个机制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乌兰巴托对话机制明年会再次启动。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格罗津说，虽然在首都乌兰巴托能够到处感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蒙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决定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因素。格罗津说，最近十年，准确说是20年来，西方在蒙古的活动和影响其实十分有限。蒙古想要发展经济，发挥自己的经济潜力，就离不开俄中两个邻居。此外，西方对蒙古非政府组织和建设公民社会的投入亦都无法和俄中这两国对蒙古能源以及经济、物流等领域的投入相提并论。如果俄中以及美国和北约的关系继续恶化，蒙古推动第三邻居外交的空间和周旋余地都可能会变得少。但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如何，和俄中两大强权的一个明显不同的就是夹在其中的蒙古民主体制 近年嚟一直都喺度有效咁样运转，经选举选出嘅蒙古领导人有条不紊咁样更换，蒙古社会更拥有呢两个强邻所不具备嘅自由。以上系美国之音白话莫斯科嘅报道。